波兰将召见俄罗斯大使，乌克兰总统话呢栋桥必须击毁。南非司法部签署普京逮捕令，只要入境就捉人。总统的岳母被捕，大陆民众话在中国可能吗？李昌钰遭判捏造证据，导致两名男子冤狱几十年。提供中俄有效资讯 ，CIA 局长将被提拔。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3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2号普京对波兰说，侵略白俄罗斯等于攻击俄罗斯。俄罗斯之前说波兰西部领土是斯大林送给波兰的礼物，对此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发推文，怒斥斯大林应该对死难的波兰人民负责。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则承诺将支持波兰保卫其东翼，以防白俄罗斯的华格纳武装可能发动的袭击。泽连斯基说，克里米亚大桥带来的是战争而不是和平，理应被击毁。普京在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说，莫斯科将动用一切手段回应任何针对白俄罗斯的侵略行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组成松散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他说，1939年波兰以国家悲剧而结束，当时波兰被西方盟国调到德国战争机器前痛宰，实际上失去了好大程度上借助苏联的帮助恢复的自己的独立和国家地位。正是借助苏联的帮助，借助斯大林的态度，波兰获得了西方大量的土地和德国的土地。这个正是波兰现在西部的土地，这个是斯大林给波兰人的礼物。我们波兰的朋友们忘记了吗？我们会提醒他们的。莫拉维茨基回应说，斯大林是一名战争罪犯，应该对几十万波兰人的死亡负责，历史真相毋庸置疑，我将会召见俄罗斯驻波兰大使。普京仲说，有媒体报道说波兰和立陶宛有组成联合部队的计划，将会将部队用于乌克兰西部的军事行动上，最终将占据那里的领土。乌克兰西部部分地区以前曾经属于波兰，众所周知，他们亦妄想攞低白俄罗斯领土。22号，波兰通讯社引述华沙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的讲法，报道话，华格纳成员抵达白俄罗斯之后，安全委员会19号决定将军事部队移到波兰东部。俄罗斯最近几个星期首度开始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将在23号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俄罗斯会面。当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对媒体说，不单止在国防部长级会晤的时候，而且在其他场合，我们始终保持着最密切的协调。在我们的波兰朋友需要支持的地方，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他们将得到支持。如果发生袭击，德国和波兰这两个北约盟国已经做好准备。22号，据追踪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时政推主 Alex Chan 引述卫星网的消息说，已经发现波兰和立陶宛等国正在大规模组建正规军团，准备进入乌克兰西部协防，即波兰和立陶宛军队不直接参战，亦可以帮助接管乌克兰北面和西面的防御，将能够将大批乌克兰的国土守备部队和预备队解放出来，直接开赴第一战场，将有120个旅的力量在 F-16 和集束炮弹协助下进攻人数越来越少的俄军。在同一日，波兰在华沙机场拒绝俄罗斯网球运动员 Viva Zvonareva 入境，并将其驱逐出境。他本应在华沙参加锦标赛，但是波兰内政部阻止了比赛。在这个同时，克里米亚大桥22号遭到无人机攻击， 方圆五公里内人员全部疏散。该大桥是俄军在这场战争的重要后勤路线，扼住亚速海和黑海之间的咽喉。乌克兰军方话俾法新社听，22号克里米亚半岛有一个弹药库爆炸，确实是乌克兰军发动的攻击。克里米亚半岛的铁路交通将停止。乌克兰无人机或飞弹炸毁了克里米亚的俄军阿卡苏纳机场和油库。泽连斯基在阿斯本安全论坛上说，由俄罗斯建造的克里米亚大桥为战争提供弹药，令克里米亚半岛军事化，这个是一个在国际法之外建造的敌方设施，任何引发战争的目标都必须被销毁。Twitter 账号乌克兰前线的消息说，泽连斯基表示前线的战况很快会发生变化，乌克兰军的反攻势头正在增强，因为乌克兰军队已经成功穿越一些关键雷区并进行排雷。南非比勒陀利亚豪登省高等法院较早之前证实，该国司法部已经在17号向国检察总长巴托希发出了对普京的逮捕令。由于普京确定不会参加下个月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高峰会，南非在野党民主联盟要求法院强制该国政府在普京每次前往该国的时候执行逮捕令，南非政府亦已经同意。南非第24新闻台报道说，南非司法部主任秘书马沙巴内20号在一份宣誓书上面承认，他早在5月8号就有义务在收到国际刑事法庭的逮捕令之后就签发南非国内的逮捕令给检察总长，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试图先向国际刑事法庭提出咨商。南非民主联盟领袖史丁卫森指出，司法部直到17号才将国际刑事法院的文件交给检察总长，因为这项合作申请令他们面临压力。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因为该国政府没有签发逮捕令而遭到控告。在交给法庭的文件中，拉马福萨详细介绍了南非和金砖国家成员国进行的疯狂谈判，要求普京不要出席峰会。拉马福萨在一份宣誓书里面说，他首先要求普京不要参加6月19号举行的非洲、乌克兰、俄罗斯和平峰会。当时普京说将会认真考虑这一请求。三日之后，拉马福萨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全球融资协定峰会上会见了巴西总统卢拉，再度表达南非的立场，希望普京不要参加预计将在8月22号至24号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在这个月18号，拉马福萨又与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交换意见，然后在20号透过南非总统府宣布普京将不会出席本届的金砖国家高峰会。南韩总统尹锡悦的岳母崔恩顺因为伪造银行存款余额证明书被逮捕并判刑一年，这个在南韩宪政史上尚属首次。据韩联社报道，21号崔恩顺伪造银行存款余额证明书案在京畿道义政府市地方法院作出二审判决，认定崔恩顺因为犯罪行为获取巨额利益，犯罪情节严重，因此维持原判并当庭予以逮捕。崔恩顺被指控10年前因为买入一块地皮，在交易中伪造银行存款余额证明，谎称分次存入总计347亿韩元，大约折合2708万美元，并因此被起诉。他还涉嫌和其他人合谋就这块地皮提起诉讼，要求退回订金，并向法院提交伪造的存款余额证明。另外，他在这宗交易中涉嫌借名登记，违反了南韩不动产实名登记法律。南韩一审法院2021年12月裁定崔恩顺伪造证明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崔恩顺不服提起上诉， 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之后，崔恩顺当场晕倒。现任总统的岳母当场被捕，这个在南韩宪政史上尚属首次。对此，中国大陆网友他们议论纷纷，说现任总统岳母被捕，第二啲唔多讲，这个国家的司法真是好嘢。这个事件从侧面反映了南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真正的民主法治国家。这样的真正公平、公正公开的法治国家才是国民之福。还有网友发出感叹话，在中国有可能吗？扪心自问，假如这件事是发生在我们身边，不要说审判之后判刑一年，好可能你们都不会知道有这回事。有人回应说，这个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戏剧性的，这个就是和文明的差距。7月22号，美国联邦法官裁定，知名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对于一宗1985年谋杀案的审判过程捏造证据负有责任。这宗案件曾经造成两名无辜的康乃狄格州男子蒙受几十年的冤狱，李昌钰可能要为此付出好几千万美元的赔偿金。据美联社报道，康州男子帕奇和亨宁因为被控在1985年12月1号杀死65岁男子卡尔而被判有罪，当时依据的证据之一正是有关李昌钰提供的证词，说在卡尔屋企里面发现的一条毛巾上有血迹。但在2020年，一名法官撤销了帕奇和亨宁的重罪谋杀定罪，之后两个人就向联邦法院提出错误定罪诉讼，将李昌钰和八名警方调查人员以及新密尔福镇列入被告。当日的裁决将会令到警方人员和新密尔福镇必须接受陪审团的审判，而由于控告李昌钰的部分原告请求的简易判决已经获准，因此陪审团只是剩下判他需要付几多损害赔偿金的任务。现年84岁的李昌钰曾经担任康乃狄格州法医实验室主任，现任康州纽海芬大学的李昌钰刑事司法与鉴识科学学院荣誉教授。当年没有鉴识证据证明帕奇和亨宁同这宗犯罪有关，但李昌钰作证说在犯罪现场旁边的浴室找到的一条毛巾上面有污迹，经他检测之后认定是血迹。然后在审判过后，当帕奇和亨宁对他们的定罪提出上诉的时候，这条毛巾上的污迹再经过检测却显示并不是血迹。帕奇当年被判处55年徒刑，他在坐了30几年监之后，因为一名法官下令本案重新审判，而在2019年获释。至于案发时候年仅17岁的亨宁，则在2018年获得缓刑。两个人的定罪在2020年遭到撤销的时候，李昌钰辩护说，在我57年生涯中从来没有被控任何不法或蓄意提供错误证词，这个是我第一次必须捍卫自己清白的案件。另外有几宗李昌钰参与的案件亦正受到检视，包括2007年审判的美国唱片制作人史派克特被控谋杀案，李昌钰被指拿走犯罪现场的证据。拜登在21号宣布将提拔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伯恩斯入内阁，此举显示出伯恩斯在应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时候在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据 CNN 报道，拜登在声明里面说，在伯恩斯的领导下，为美国面临的最高国家安全挑战提供清晰的长期方法，从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酷侵略中，到管理与中共的竞争，还有应对新兴技术的机遇和风险。拜登说，伯恩斯总是给我清晰和直接的分析，优先考虑美国人民的安全和保障，反映出 CIA 在关键的时刻 为我们国家安全决策中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据了解，中情局局长一职之前好长一段时间是属于部长级，自从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攻击之后，美国政府决定自2005年起增设国家情报总监 DNI。中情局局长的位阶就好像被降级，不过到川普在任的时候，在2017年让中情局局长和国家情报总监同时入内阁，摆在相同阶位。拜登在2021年就任之后取消了川普的做法，直到现在才又重申中情局局长将同时入内阁。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